是师母、同工们、牧者们、线上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64章。那话当年的小学呢，就是我的时代，可能也是你的年代的小学。小学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一位老师，或者是有一些老师，我们是觉得他很严厉、很凶的。每一次他要来了之前呢，我们都会很紧张，因为呢，他每次交代我们的功课，他一来到班上的时候，我们是否会被很紧张？因为老师要检查我们的功课了，我们会紧张，原因是因为他够凶嘛。第二是，我们也怕我们做错，做得不好，所以我们就会很紧张。还是有一些人也是很期待，这位老师你快点来检查我的功课，因为你已经预备好，已经做得很好，你很有信心，你觉得老师检查了过后是没有问题的。还是你是那一些盼望今天老师不要来，今天老师不要来的那一种学生呢？今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以赛亚用神裂天而降这个画面来开始，就好像是老师突然间出现在你面前，你的功课做完了没有的那种情景。昨天的晨祷征幻时期传道就带我们进入到一个面对审判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一个情景里面。过去的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不断看到审判、审判、审判，但是又看见神的慈爱、怜悯、拯救。今天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你会期待神裂天而降吗？你会期待神裂天而降吗？如果神裂天而降，你觉得我们还有救吗？我还有救吗？你还有得救吗？这是我们今天值得去学习的思想的一个问题。今天我的主题是要呼求神的拯救。我们一起先看第一个大点，就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在第一到第二节这边说到第一个大点是神是真的，我们要呼求神的拯救，因为神确实是真的。我们在第一到第二节这边看到，因为神曾经裂天而降。第一节跟第二节经文这边说到，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我们在以赛亚书的上一章经文，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他们一直在看到神审判要审判百姓的一个画面，甚至是穿大红衣大步大步的来迈向西安的这个画面。我们看到以赛亚呢，他接下来不是在对人民说什么了，他是开口向神来呼求，为百姓来认罪。他说愿神可以裂天而降，愿众山在神的面前会震动。愿就是说他是愿神呢可以大大彰显在全地。而且当神降临在全地的时候，他描述说是使干柴是着火烧燃起来，然后是使水，你想象那个水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动，它突然间烧开，是不是那个画面就好像整个地上都在燃烧的感觉，好像全地的海全地的水都在沸腾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一下我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例子。你想一下，你穿了一个很紧的裤子，你一蹲下去突然间啪一下，你裤子就裂开嘛。所以裂开是可以很迅速很快很夸张，所以你想一下，现在的天就啪一下裂开，是不是整个地球都好像咚震动一下。所以愿神裂天而降是一个神真的是亲自降临在我们当中的一个画面，是非常的有震动性的。所以当时候的百姓呢，其实他们在最终里面已经是软弱很久了，但是却没有人可以记得神是救他们的真神，而且他们也忘记了神是祭邪的真神。所以他们忘记了神当时候是怎样在地上开口使叛逆的人掉进那个地里去，所以他是吞了那个叛逆之人。所以 当时候其实以赛亚先知能做的能劝勉的都说完了，所以百姓们仍然是不听，以赛亚只可以再次的向神来呼求神的彰显，要使神成为全地的焦点。因为当人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一个忘我，或者是他们已经忘记了神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偶像、自己的事情成为一个焦点了。所以以赛亚在这边呼求神裂天而降，要使百姓们看见神是真的，神真实在我们当中。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过地震这个事情。地震这个事情我们从一些节目啊，从一些纪录片啊，还有一些知识上面，我们知道地震就是哦会震动，地上会震，楼会震这样子。然而我自己也是学习地理的时候就学习地震是什么原理。但是有一年呢，我去沙巴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刚巧好巧不巧，神让我遇见地震，就是在13楼的这个公寓里面呢就开始震了。那时候震的时候呢，我还以为有谁在床那边跳来跳去吵醒我，吵得我不能睡。然后我就发觉哎，这个摇晃很真实，可是又好像没有人在摇晃我这样子。然后我也看到那个杯子是噔噔噔噔噔噔在震的，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泳池里面的水也在翻，就是在倒出来的感觉。所以整个的感受都是很真实的。所以对我而言，我是觉得如果神裂天而降的话，那个事情可能就不是这样子而已，而是真的是让人都可以感受到神是同在，让神都感受到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震，因为他们都要看见神是真的，神就会成为当时的焦点。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小点的时候，因为神成形神迹奇事，他是真的。以赛亚他为百姓们很着急，他呼求神裂天而降呢，因为他知道神是真神。神呢就曾经在与摩西呢在西乃山上他面对面与摩西会面。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神是怎样与摩西会面的呢？他一定是从天而降，跟摩西面对面，让摩西可以看见神荣耀的那个容面，唯有摩西看见。所以神也是曾经呢他是裂天而降，看裂天而降他做什么呢？他是看见以色列的百姓们在埃及里面作为奴隶，而且在最终里面的软弱，不断的在受苦，但是他却是要看顾百姓，他要领百姓呢出埃 领百姓呢出埃及。所以神就在西乃山上让摩西可以领受他的话语、他的吩咐、他的约、他的十诫，让百姓们可以懂得神的慈爱怜悯，而且神是施行神迹奇事来拯救以色列的。所以当时候的虽然现在呢在这个以赛亚的时代呢，即便是以色列民好像在一个面对一个罪中里面，他没有办法自拔，他软弱，而且他们疲乏无力，但是以赛亚仍然是向神来呼求，求神裂天而降。我想到那个时候，他觉得他不能做什么了，他不能做任何事情了，他只可以求神亲自的来拯救，亲自的来触手。所以在第三节这边说到，你曾行我们不可意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林在你面前震动。他就是以赛亚，他很坚信神曾经行过不能意料可畏的事情。他让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是用了十诫，让这个整个埃及人都知道耶和华神是真的。他使红海分开，让以色列民、让埃及人都看见神是真的。所以种种的事情都可以看见神曾经在他们行过神迹奇事，神仍然会在行。而且以赛亚就是抓住神曾经做过这些事情，他知道神若裂天而降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而且是可以拯救这百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新加坡最近也面对很多政治上的一些决定啊，还有政策，特别是废除 377A 这个话题， 一直不断成为一个焦点，但是呢，让我们可以成为像以赛亚一样，我们呼求神的拯救，我们就专心，因为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很有限，我们只能为真理来发声，我们只可以为新加坡来代祷，我们只可以为新加坡来呼求神的拯救，就在当中。因为我们知道风大雨大，困难再大，都没有任何东西是比神伟大，比神的能力更大。所以我们要学以赛亚一样，当这个环境已经来到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开口向神来呼求，愿神的拯救裂天而降。在第二个大点里面，从第四节到第七节，这边我们要呼求神的拯救，因为我们要抓住真神。在第四节我们看到神是为我们行事的神。第四节说到，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里说到唯有，其实我们从以色列他们所经历的这些过去还有神迹里面，我们确实很深信知道，唯有万军之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是真的可以让以色列民去经历全人类未所经历过的恩典，未曾经过的神迹，未曾经历过的怜悯。所以只有这一位神是愿意为他所拣选的百姓裂天而降，而且是施行拯救的。因为神与以色列是有约，所以当百姓们遵守神的约，神就会拯救，神就会触手。然而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跟天父跟耶稣也是有一个约，这个约是神会因为这个约而帮助我们，因为这是神与我们一个盟约的爱，它是一个带着饶恕的爱，也是带着一个接纳的爱。有了这三种爱，我们在这个神的约里面，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约的时候，专心等候他的时候，神他必定会施行拯救，为我们处理我们眼前所面对的大事，所面对的困难，而且是他自己说到是为我们行事。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就看见当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何时回转，神就何时供应，他们何时叛逆，他们何时埋怨，神的管教就何时就临到。所以我们也看见说，神是一个守约的神，神是一个守约的神。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走在约里面的时候，神确实是会为我们行事的。在第五到第七节，我们看到神也是一个给我们机会的真神，所以我们要抓住神为我们行事，我们也要抓住神是给我们机会的这一个机会。在第五到第七节这里就说到，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的因罪孽消化。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确实可以看见以色列民的一个光景。当时候没有人行义，没有人呼求神的名，没有人纪念神的道，到处呢都有不洁净的事情发生，没有人去奋力的抓住神。所以换句话说，当时候的光景是非常的污秽的，因为到处都发生不洁净的事情。当污秽的时候，就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个地方。所以神他一再管教，但是呢以色列民还是坚持的在犯罪。面对当时候这样的屡次不改的百姓呢，先知以赛亚就向神提了一个揪心的问题。这个揪心的问题是，我们还能得救吗？ 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光景，这样的堕落，我们还能得救吗？旧约里面其实还有蛮多的例子，就是我们看见大卫他犯奸淫，他犯流人血罪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他当时候他心里面也是一个感觉，我还能救吗？但是大卫他就是可以得救，因为呢，答案呢就在他是彻底的悔改，彻底来向神来求这个悔改的心，而且他愿意回到神当中，神就让他可以在这个事情里面得赦免。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总理来你的家，你的家是很肮脏的，没有打扫的，没有预备的，你会大方的邀请来你家吗？曾经我也是和一个弟兄啊姐妹也是分享过我洗盘的那一个例子哈，我洗盘子洗碗哈，我一定要把那个碗擦到滴滴滴滴的声音，我才觉得才是干净。不是因为我洁癖，而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有人来你家用餐的时候，你拿到那个盘子是油的，是有米在那边黏住的，你会咦，你根本不想在那边吃饭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时候的光景是以赛亚就看到说，我的国啊，我的家啊，那么多污秽的东西，神你怎么会来呢？我们还能救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在主日的时候，陈师母在追求的时候也说了一句话，因为当时我们以我们呼求这个诗歌来回应神嘛，师母就说，我们若要呼求神的降临，我们必须要先自洁，先认罪，先悔改，我们才邀请神来到我们当中，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还能得救，但是我们要奋力抓紧神，而且要求告神的名，要纪念神的道，行神的义。在第三个大点就看到我们要求告真神，在呼求神的拯救里面，我们要求告真神。在第八到第九节说到要谦卑降服，回到一个原点。第八节的经文，第九节经文是这样说，耶和华啊，你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所以来到第八到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赛亚是以一个好像诗人的感觉，是跟神来呼求，因为他上半段他已经讲了当时候的一个情景，所以他们现在要为百姓来呼求。呼求什么呢？我觉得以赛亚他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他在这里他抓住他们原来的是什么，他们原来是从哪里出来，所以他就抓住了在这个如此绝境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就抓住了什么？他抓住了神仍然是我们的天父，而且神是那一开始创造我们的神。他就好像陶匠一样，你知道陶匠吗？他在做一个器皿或者是在做一个瓦器的时候，如果那个瓦器稍微有挂花有洞，或者是断了一个角，或者是崩了一个口，其实那一个陶匠呢，他可以再用一些泥再把它补回去。就好像我看到我们教会有同工 David， 他很常就是修这里修那里，然后就看外面的椅子其实是好像没有得救了，然后过后他就是油漆翻新一下，哎，又可以用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陶匠的心，他是愿意为这个东西可以再用，可以再更新，可以再复活而行的。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他就是抓住神仍然是我们天父，所以他没有停留在一个百姓的软弱或者是罪孽上，他是坚信要抓住谦卑降服的回到天父的那里去，因为他深信管教的天父管教过后仍然是爱他的孩子的。所以陶匠看到破碎的器皿，他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个器皿再修回去。所以我们也从一个例子里面看到，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今天约拿在鱼腹里面，约拿他在鱼腹里面，他如果没有求告神的话，我相信他就在鱼腹里面拜拜了， 但是他就是因为求告神，他愿意回转回应神，神又把他吐出去，让他可以继续去行神在他的生命里面要做的一个命定。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人悔改的时候，当人悔改的时候，神会听见我们的求告。所以我们要看见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天父仍然是我们的天父，在他来之前我们还有的救。在第十到第十二节，我们就看到我们要决心回转，要得着转化。从求告真神里面，我们要决心回转，因为我们会得着转化。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经文里面就说到，你的圣邑变为旷野，西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变为旷场，我们圣洁华丽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竟都荒废。耶和华啊，有这些事你忍得住吗？你忍静默使我们受苦难吗？当时候神在他在表示是表、他在比喻的是，如果神他的拯救临到的时候，得救过后的百姓，他们要面对的就是他们在生活里面的一片的废墟，他们曾经所做过的败坏，所留下来的一些荒废，他们是要来面对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所以以赛亚就在求告，来代表百姓来求告神说，神啊，你忍心吗？你忍得住你的爱吗？就是他从一个角度说，神是一个很慈爱的神。所以当我们愿意回转，愿意求告的时候，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更新的。我们绝对要相信，当我们求告真神，让我们可以谦卑降服回转的时候，神是让我们可以得赦免，而且神是公义的，神是会让我们得着这个更新，得着这个转化，他会使废墟被转化起来，成为赞美神的殿。当我们的身体，当我们的生命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愿意回转，我们愿意求告神的怜悯的时候，神也是会恢复我们这个生命，是神的圣殿，成为神赞美神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今天是第四十天的这个神的拯救禁食祷告的第五天。在我在读这张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可以深深感受到神在对神国六一说话，神在对众六一说话。因为我们现在岂不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自洁吗？我们岂不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的生命来排毒吗？我看到有一个字很不错，就是排毒，就是把我们生命里面所有污秽的，所有不洁净，神所不喜悦的都排出去，然后让我们可以来迎接神。然后我就看到这四十天过后，我们就是要预备，我们要预备进入新的一年，进到吹角节。所以我看见这个时候神让我们进入一个四十天的禁食祷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排毒，而且跟以赛亚一样，我们是要为这国家，为这子民来祷告。所以我深信在这个四十天禁食祷告里面，神一定会让我们个人经历一个很大的转化，也让国家，让子民，让我们的家庭经历很大的一个转化。所以总结，我们不要，无论我们的罪孽好像看起来有多深，但是我们只要有一颗悔改，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仍然是拯救我们的神。无论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我们要来呼求神的拯救，神必裂天而降，在我们当中行神迹奇事。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呼求神的拯救，不单只是这四十天，这四十天里面，这四十天过后，神仍然是拯救我们的神，但是我们要来紧紧抓住我们这位真神。这是我以上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以赛亚书64章，刚刚讲的主题是愿神的拯救裂天而降，所以最后总结那个不是主题，那个是一个总结，呼求神的拯救。那我想这四十天的禁食祷告，或者这四十天呼求 神的拯救，耶和华的拯救。我想这是从香港六一，从今年初就已经有的一个预备，跟要众分堂一同预备进到这个时间点里头，就是每一个生命要经历转化。那我也觉得圣灵一直在我们当中说话哦，从上个礼拜我们呼求在那个复兴的一个聚会当中，跟星期六看到这个时代所谓现在最流行的这些，无论是男女同性恋问题、变性问题跟性别混乱的各种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那为什么会有混乱？混乱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了真理。当没有真理，没有一个标准或者说一个基础的一个的信念的时候，人就会混乱。而在整个混乱的过程当中，基督徒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所以我们也难免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一种的影响，所以不断生命不断的要经历更新。所以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就看了诗篇第一篇，来看到一个蒙福的人是怎样的。那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也很类似就在讲着很类似的。当神来到的时候，所要做的一个事情，如果还不是到末后那一个末后的那个大审判，神的来到其实是让等候他的人要经历他的帮助。就是第四节不但说到神要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当神一触手，当然就是神迹。然后这里说你第五节，你迎接欢喜行义纪念他道的人，欢喜行义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纪念你的道昼夜思想的人。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都在讲着这样的人的情形什么呢？否则的话就会像第六节所说的，会像叶子渐渐枯干。可是如果是那一个昼夜思想神的道，就是好像就是在溪水旁的这个树的话就是叶子也不枯干。然后就如果是作恶的呢，就像这边所说，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但是恶人就像糠皮被风吹散。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整个的经文在这里所说的，好像回到一个怎样子经历神的拯救，经历神的改变，就是生命是不断的在神的面前反省所以我想今天在第八节的时候有很美好的一个形容，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我们是泥。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是泥，那这句话其实也在表达我们人的本质本来就是尘土，所以尘土要归于尘土，人的本质本来就是泥土，因为我们是从泥土造的。然而是因为有灵，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而这经所形容的神是那一个窑匠，所表达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神不断的在塑造我们。神怎么塑造我们呢？很显然刚才 Asher 所分享的，特别是针对这个雕塑品或者说这个器皿有破损了要修补，是破损修补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可是神的手的修补很常是什么？重建，就是要把不好的去掉然后重建。那我们缺的地方被修补，那是一种可能，但是更常坏了的东西就是要被拆毁然后重建。所以你看到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不断的经历拆毁跟重建，特别是我们过去的栽种，有很多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或者过去的一些不幸的遭遇，这是一些扭曲的栽种、错误的栽种、有问题的栽种。那如果这个有问题的栽种导致我们日后进到人生的不同阶段，比如说婚姻出问题、家庭出问题，或者是工作出问题，那有问题修问题，有问题修问题，但这是一种做法。但是很常你发现修补了它问题又再来，修补了它问题又再来就像如果一个器皿已经蛀虫了 那你表面上看到破了一个洞，那就你就补这个洞，虽然好像可以，但是那个蛀虫在里头，所以如果没有彻底的更新它，你这个修补不会耐得很久。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教会从事医治释放的里头，我们常常是要去挖出那个根源，就是要从根源的角度去做修补。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圣经以赛亚书第64章这里所用的一个形容，就是我们这个人就像一个泥土，可是我们的神就像是那个窑匠，所以不断的来塑造我们的生命。那今天生命的塑造，很常神是透过不同的工具来塑造，他不是用一把刀或者是一只铲子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器皿。神今天塑造我们的生命，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铲子，那个铲子就是你周边的人，你家里的人，你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就是这个人他会顶撞你，那个人会来挑战你，另外一个人会来拦阻你，而这些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窑匠，就神透过这些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呢？如果我们的回应能够回到那个喜欢行神的义，纪念神的道，我们等候神，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就是一种等候。当我们等候的时候，其实最终带来的是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今天这一章我在看的时候，就是这一章给我带出一个的思想或者一个的祷告，就是神啊改变我，正如那首诗歌所说的，神啊改变我， Change my heart, O God， 神啊改变我。我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头常常要有的。我们很常做的祷告是，神啊你改变他，神啊你改变他，我们求神改变我们周围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要改变的是自己。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坏了，我们可以去修理它，但是我们今天要看，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坏了，是不是也要修理呢？怎么修理呢？就是我们看到生命那个朽坏的部分，我的臭脾气，我的老问题，我的生命中的一些的坏习惯，这些东西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修造我们。昨天我们有机会去参加一个叫做转化的领导的一个职场的一个的特别的一个聚会这是很难得的一个讲座，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讲座，全球很多人都在上但是我们在新加坡，在一个五星级的酒店，那里是现场有包括国家的部长议员也在当中那主要的讲员除了从外国来的，也有本地的就是一些很著名的商家品牌的总裁也在当中分享。那这整个的内容，为什么说一个叫做transformation leadership， 一个转化的一个的领导，转化的领导，因为整个组织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整个表达就两样事情，一个就是敬神，第二就是爱家，敬畏神跟爱家，就是那我就看到当这些总裁级的人表达的同样的，就是他们的介绍也好，他们的分享也好，一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是也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为什么也有从家庭部的这个部长也在当中，就是因为这整个要表达的就是一个转化的生命，是因为敬畏神，因为爱你的家。所以我看到当这些的总裁所分享的，就是好像生活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很大的事情，可是最重要的事情原来是家。如果我的家坏了，你再伟大的工作其实都没有了意义。所以就整个的生命很关键的是家，他的家的观点重点又在一个人是要敬畏神。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感恩，当这一阵子 过去这些年间，神一直给我们一个感动，看到家的重要，看到家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建造。所以当一个家对了，那这个生命对了，其实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才有盼望。所以我想我们是在这个事情上要跟现在神要做的事，我们一同在这件事情上来努力。那当我们进到这个祷告的这个期间，我们的祷告里头应该不断的会回到这一个转化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子改变自己的生命更合乎神的心意。所以愿神的拯救裂天而降，当神的拯救裂天而降，最大的神迹或者最大的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神啊，改变我，神啊，改变我，让我做一个对的人。你做丈夫，做一个对的丈夫；做父亲，做一个对的父亲；你做儿女，做一个对的儿女。所以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呼求。